第十一章聚气。令狐冲向厅内瞧去，只见兵卫上首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右手执着五岳剑派令旗，正是崇山派的仙鹤手陆伯。他下手坐着一个中年道人，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从服色瞧来分别属于泰山、衡山两派。更下手又坐着三人，都是五六十岁年纪，腰间所配长剑，均是华山派的兵刃。第一人满脸戾气，一张黄焦焦的面皮，想必是陆大友所说的那个风不平。师父和师娘坐在主位相陪，桌上摆了清茶和点心，只听那衡山派的老者说道：岳兄，贵派门户之事，我们外人本来不便插嘴，只是我五岳剑派结盟联手，共荣共辱，要是有一派处事不当，为江湖同道所笑，其余四派共蒙其羞。适才岳夫人说道：我崇山、泰山、衡山三派不该多管闲事，这句话未免不对了。这老者一双眼睛黄澄澄的，倒似生了黄疸病一般，令狐冲心下稍宽。原来他们仍在争执这件事，师父并未屈服让位。岳夫人道：鲁师兄这么说，那是咬定我华山派处事不当，连累贵派的声名了。衡山派这姓鲁的老者微微冷笑说道：素闻华山派令女侠是太上掌门，往日在下也还不信，今日一见才知果然名不虚传。岳夫人怒道：鲁师兄来到华山是客，今日我可不便得罪，只不过衡山派一位成名的英雄，想不到却会这般胡言乱语，下次见到莫大先生倒要向他请教。那姓鲁的老者冷笑道：只因在下是客，岳夫人才不能得罪，倘若这里不是华山，岳夫人便要挥剑斩我的人头了，是也不是？岳夫人道：这却不敢，我华山派怎敢来理会贵派门户之事，贵派中人和魔教勾结，自有崇山派左盟主清理，不用贵派插手。衡山派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阳双双死于衡山城外，江湖上皆知是崇山派所杀，他提及此事，一来揭衡山派的疮疤，二来讥刺这姓鲁老者不念本门师兄弟被杀之仇，反看崇山派的人物同来跟自己夫妇为难。那姓鲁老者脸色大变，厉声道：古往今来，哪一派中没有不孝弟子？我们今日来到华山，正是为了主持公道，相助风大哥清理门户中的奸邪之辈。岳夫人手按剑柄，森然道：谁是奸邪之辈？卓夫岳不群外号人称君子剑，阁下的外号叫做什么？那姓鲁的老者脸上一红，一双黄澄澄的眼睛对着岳夫人怒目而视，却不答话。这老者虽是衡山派中的第一代人物，在江湖上却无多大名气，令狐冲不知他来历，回头问劳德诺道：这人是谁？匪号叫做什么？他知劳德诺带役投师，拜入华山派之前，在江湖上历练已久，多知武林中的掌故轶事。劳德诺果然知道，低声道：这老儿叫鲁连荣，正式外号叫做金眼雕。 但他多嘴多舌，惹人讨厌，武林中人背后都管他叫做金眼乌鸦。令狐冲微微一笑，心想，这不雅的外号虽然没人敢当面相称，但日子久了，总会传入他耳里。师娘问他外号，他自然明白，指的绝不会是金眼雕，而是金眼乌鸦。只听得鲁连荣大声道，哼，什么君子剑，君子二字之上只怕得加上一个伪字。令狐冲听他如此当面侮辱师父，再也忍耐不住，大声叫道，瞎眼乌鸦，有种的给我滚了出来。岳不群早听得门外令狐冲和劳德洛的对答，心想道，怎的冲儿下风来了，当即斥道，冲儿不得无礼，鲁师伯远来是客，你怎可没上没下的乱说。鲁连荣气得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华山大弟子令狐冲在衡山城中胡闹的事，他是听人说过的，当即骂道，我倒是谁，原来是这在衡山城中嫖妓数娼的小子，华山派门下果然是人才济济。令狐冲笑道，不错，我在衡山城中嫖妓数娼结识的婊子姓鲁。岳不群怒喝，你还在胡说八道。令狐冲听得师父动怒，不敢再说，但听上陆伯和风不平等已忍不住脸露微笑。鲁连荣速地转身，左足一抬，砰的一声将一扇长窗踢得飞了出去。他不认得令狐冲，指着华山派群弟子喝道，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华山群弟子默然不语。鲁连荣又骂，他妈的，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令狐冲笑道，刚才是你自己在说话，我怎知是什么畜生？鲁连荣怒不可视，大吼一声便向令狐冲扑去。令狐冲见他来势凶猛，向后跃开，突然间人影一闪，厅堂中飘出一个人来，银光闪烁，铮铮有声，已和鲁连荣斗在一起，正是岳夫人。他出厅拔剑挡架还击，一气呵成，姿势又富美妙之极，虽是极快，旁人瞧在眼中却不见其快，但见其美。岳不群道，大家是自己人，有话不妨慢慢的说，何必动手。缓步走到厅外，顺手从劳德诺腰边抽出长剑，一地一翻，将鲁连荣和岳夫人两柄长剑压住。鲁连荣运劲于背向上立抬，不料竟然纹丝不动，脸上一红，又在运气。岳不群笑道，我五岳剑派同气连枝，便如自家人一般，鲁师兄不必和小孩子们一般见识。回过头来向令狐冲斥道，你胡说八道，还不快向鲁师伯赔礼。令狐冲听了师父吩咐，只得上前躬身行礼，说道，鲁师伯，弟子瞎了眼，不知轻重，便如臭乌鸦般呀呀乱叫，污蔑了武林高人的声誉，当真连畜生也不如，你老人家别生气，我可不是骂你，臭乌鸦乱叫乱造，咱们只当他是放屁，他臭乌鸦长臭乌鸦短的说个不休，谁都知他又是在骂鲁连荣，旁人还可忍住。岳灵山已接的一声笑了出来。岳不群感到鲁连荣接连运了三次劲，微微一笑，收起长剑交还给劳德诺。鲁连荣剑上压力突然消失，手背向上急举，只听得当当两声响， 两截断剑掉在地下，他和岳夫人手中都只剩下了半截断剑，他正在出力和岳不群相拼，这时运劲正猛，半截断剑向上急挑，险些劈中了自己额角，幸好他臂力甚强，这才及时收住，但已闹得手忙脚乱，面红耳赤。他嘶声怒喝，你两个打一个。但随即想到岳夫人的长剑也被岳不群以内力压断，眼见陆伯、风不平等人都已出厅观斗，人人都看得出来岳不群只是劝架请二人罢手，却无偏袒。但妻子的长剑被丈夫压断并无干系，鲁莲荣这一下却无论如何受不了了，他又叫你左足重重一顿，握着半截断剑头也不回地急冲下山。岳不群压断二人长剑之时，便已见到站在令狐冲身后的桃谷六仙，只觉得这六人形象非常，甚感诧异，拱手道：六位光临华山，未曾远迎，还望恕罪。姚谷六仙瞪眼瞧着他，既不还礼也不说话。令狐冲道：这位是我师父华山派掌门岳先生。他一句话还没说完，风不平插口道：是你师父那是不错，是不是华山派掌门却要走的瞧了？岳师兄，你录的这首紫霞神功可帅得很啊，可是单凭这首气功却未必便能执掌华山门户。谁不知道华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剑派自然是以剑为主，你一味练气那是走入魔道，修习的可不是本门正宗心法了。岳不群道：风兄此言未免太过，五岳剑派都使剑那固然不错，可是不论哪一门哪一派都讲究以气御剑之道，剑术是外学，气功是内学，须得内外兼修，武功方克得有小成。以风兄所言，倘若只是勤练剑术遇上了内家高手，那便相形见拙了。风不平冷笑道：那也不见得，天下最佳之士莫如九流三教、一卜星象、四书五经、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事事皆精，刀法也好，枪法也好，无一不是出人头地。可是世人寿命有限，哪能容得你每一门都去练上一练？一个人专练剑法尚且难精，又怎能分心去练别的功夫？我不是说练气不好，只不过咱们华山派的正宗武学乃是剑术，你要涉猎旁门左道的功夫有何不可？去练魔教的吸星大法，旁人也还管理不着，何况练气？但寻常人贪多误得，练坏了门道，不过是自作自受。你眼下执掌华山一派，这般走上了歪路，那可是疑惑子弟，流毒无穷。令狐冲心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风太师叔只教我练剑，他多半是剑中的，我跟他老人家学剑，这可错了吗？霎时间毛骨悚然，背上满是冷汗。岳不群微笑道：疑惑子弟，流毒无穷，却也不见得。风不平身旁那个矮子突然大声道：为什么不见得？你教了这么一大批没个屁用的弟子出来，还不是疑惑子弟，流毒无穷？风师兄说你所练的功夫是旁门左道，不配做这华山派的掌门，这话一点不错，你到底是自动退位呢，还是吃硬不吃软， 要叫人拉下位来。这时陆大猷已赶到厅外，见大师哥瞧着那矮子，脸有疑问之色，便低声道：先前听他们跟师父对答，这矮子名叫程不忧。岳不群道：程兄，你们剑宗一支25年前早已离开本门，自认不再是华山派弟子，何以今日又来生事？倘若你们自认功夫了得，不妨自立门户，在武林中扬眉吐气，将华山派压了下来。岳某自也佩服，今日这等啰嗦不清，除了徒伤和气，更有何意？程不忧大声道：岳师兄，在下和你无怨无仇，原本不必伤这和气，只是你霸占华山派掌门之位，却教众弟子练气不练剑，以致我华山派声名日衰，你终究卸不了罪责。陈某既是华山弟子，终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再说当年气中排挤剑中所使的手段实在不明不白，殊不光明正大，我剑宗弟子每一个服气，我们已隐忍了25年，今日该得好好算一算这笔账了。岳不群道：本门气中剑中之争由来已久，当日两宗玉女峰上比剑，胜败既决，是非一分。事隔25年，三位再来旧事重提，复有何意？程不忧道：当日比剑胜败如何，又有谁剑来？我们三个都是剑中的弟子，就一个也没剑。总而言之，你这掌门之位得来不清不楚，否则左盟主身为五岳剑派的首领，怎么他老人家也会颁下令旗要你让位？岳不群摇头道：我想其中必有蹊跷，左盟主向来见识极明，依情依理，绝不会突然颁下令旗要华山派跟役掌门。程不忧指着五岳剑派的令旗道：难道这令旗是假的？岳不群道：令旗是不假，只不过令旗是哑巴，不会说话。陆伯一直旁观不语，这时终于插口：岳师兄说五岳令旗是哑巴，难道陆某也是哑巴不成？岳不群道：不敢，姿势体大，在下当面接左盟主后再定行止。陆伯应声声的道：如此说来，岳师兄毕竟是信不过陆某的言语了。岳不群道：不敢，就算左盟主真有此意，他老人家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词，便传下号令，总也得听听在下的言语才是。再说左盟主为五岳剑派盟主，管的是五派所共的大事，至于泰山、衡山、衡山、华山四派自身的门户之事，自有本派掌门人做主。程不忧道：哪有这么许多啰嗦的，说来说去，你这掌门人之位是不肯让的了？是也不是？他说了不肯让的了这五个字后，唰的一声已然拔剑在手，待说那是字时便刺出一剑，说也字时刺出一剑，说不字时刺出一剑，说到最后一个是字时又刺出一剑。是也不是四个字一口气说出，便已连刺了四剑。这四剑出招固然迅捷无伦，四剑连刺更是四下七力之极的不同招式，极尽变幻之能事。第一剑穿过岳不群左肩上衣衫，第二剑穿过他右肩衣衫，第三剑刺他左鞋之旁的衣衫， 第四舰刺他右胁旁一山，四舰均是前后一通而过，在他衣衫上刺了八个窟窿，箭刃都是从岳不群身旁贴肉掠过，相去不过半寸，却没伤到他丝毫肌肤。这四箭招式之妙，出手之快，拿捏之准，世道之烈，无一不是第一流高手的风范。华山群弟子除令狐冲外，尽皆失色，均想这四箭都是本派剑法，却从来没见师父使过，剑宗高手果然不凡。但陆伯风不平等，却对岳不群更是佩服，眼见陈不忧连刺四箭，每一箭都是狠招杀招，渐渐能治岳不群的死命。但岳不群始终脸露微笑，坦然而受，这养气功夫却由非常人所能。陈不忧等人来到华山，摆明了要夺掌门之位，岳不群人在厚道，也不能不防对方暴起伤人，可是他不避不让，漫不在乎地受了四箭，自是胸有成竹。只需陈不忧亦有加害之意，他便有克制之道，在这坚不容法的瞬息之间，他竟能随时出手护身克敌，则武功远比陈不忧为高，自可想而知。他虽未出手，但射人之威与出手制胜已殊无二致。令狐冲眼见程不忧所赐的这四箭，正是后动石壁所科华山派剑法中的一招招式，他将之一化为四，略加变化，似乎四招截然不同，其实只是一招。心想剑宗的招式再奇，终究越不出石壁上所刻的范围。岳夫人道，程兄，卓夫总是瞧着各位远来是客，一再容让，您已在他衣上刺了四箭，再不知去，华山派再尊敬客人总也有止境。程不忧道，什么远来是客，一再容让，岳夫人，你只需破得我这四招剑法。陈某立即乖乖地下山，再也不敢上玉女峰一步。他虽然自负剑法了得，然见岳不群如此不动声色，倒也不敢向他挑战。心想岳夫人在华山派中虽也名声不小，终究是女流之辈，适才见到自己这四剑便颇有骇然色变之态，只需激得他出手，定能将他制住。那时岳不群或者心有所忌，就此屈服，或者章法大乱，便亦为风不平所称了。说着长剑一立，大声道，岳夫人请，您女侠乃华山气宗高手，天下之闻，剑宗陈不忧今日领教您女侠的气功。他这么一说，竟揭明了要重做华山剑气二中的比拼。岳夫人虽见陈不忧这四剑招式精妙，自己并无必胜把握，但他这等咄咄逼人，如何能就此忍让？唰的一声抽出了长剑，令狐冲抢着道，师娘，剑中练功的法门误入歧途，岂是本门正宗武学之可比？先让弟子和他斗斗，倘若弟子的气功没练得到家，再请师娘来打发他不迟。他不等岳夫人允可，已纵身拦在他身前，手中却握着一柄顺手在墙边捡起来的破扫帚。他将扫帚一晃一晃向陈不忧道，陈师父，你已不是本门中人，什么师伯师叔的称呼只好免了，你如迷途之返，要从头本门 也不知我师父肯不肯收你。就算我师父肯收，本门规矩，先入师门为大，你也得叫我一声师兄了。请，请。”倒转了扫帚柄，向他一指。程不忧大怒，喝道：“臭小子，胡说八道！你只需挡得住我试才这事件，程不忧拜你为师。”令狐冲摇头道：“我可不收你这个徒弟。”一句话没说完，程不忧已叫道：“拔剑临死！”令狐冲道：“真气所至，草木皆是利剑，对付程兄这几招不成气候的招数，又何必用剑？”程不忧道：“好，是你狂妄自大，可不能怨我出手狠辣。”岳不群和岳夫人知道这人武功比令狐冲可高得太多，一柄扫帚管得什么用，以空手挡他利剑，凶险殊胜，当下齐声喝道：“风儿退开！”但见白光闪处，程不忧已挺剑向令狐冲刺出，果然便是适才曾向岳不群刺过的那一招。他不变招式，一来这几招正是他生平绝学，二来有言在先，三来自己旧招重使，显得是让对方有所准备。双方各有所利，扯了个直，并非单是自己在兵刃上占了便宜。令狐冲向他挑战之时，早已成竹在胸，想好了拆招之法，后动石壁上所刻图形，均是以奇门兵刃过剑，自己倘若使剑，此刻独孤九剑尚未练成，并无必胜之方。这柄过扫帚却正好当作雷震挡，眼见程不忧长剑刺来，破扫帚便往他脸上扫了过去。令狐冲这一下却也甘冒极大的凶险，雷震挡乃金刚所铸，扫丧了不死也必受伤，如果他手中所持真是雷震挡，这一扫妙到颠毫，对方自须回剑自救，但这把破扫帚却又有什么威敌之力？他内力平常，怎么真气所至？草木皆是利剑，云云全是信口胡吹。这一扫帚便扫在程不忧脸上，最多也不过画出几条血丝，有什么大碍？可是程不忧这一剑却在他身上穿膛而过了。只是他料想对手乃前辈名宿，绝不愿自己这柄沾满了鸡粪泥尘的破扫帚在他脸上扫上一下，纵然一剑将自己杀了，也难血破走扫脸之耻。果然众人惊呼声中，程不忧颠脸闪开，回剑去斩扫帚。令狐冲将破走一纳，避开了这剑，程不忧被他一招之间既逼得回剑自救，不由得脸上一热。他可不知令狐冲破扫帚这一扫，其实是魔教十余位高手长老不知花了多少时光共同苦思琢磨，才创出来克制他这一招的妙招，实是呕心沥血千锤百炼的力作，还到令狐冲乱打误撞竟然破解了自己这一招。他恼怒之下，第二剑又已刺出，这一剑可并非按着原来次序，却是本来刺向岳不群腋下的第四剑。令狐冲一侧身肘交左手，似是闪避他这一剑，那破扫帚却如闪电般急穿而出，指向程不忧前胸。肘长剑短，肘虽后发，却是先至。程不忧的长剑尚未圈转，扫帚上的几根竹丝已然戳到了他的胸口。令狐冲叫道：“招！”呲的一声响， 常见已将破哨走的肘头斩落，但旁观众高手人人看得明白，这一招陈不忧已然输了。如果令狐冲所使的不是一柄扫帚，而是钢铁所铸的雷震挡、九齿钉耙、月牙铲之类的武器，陈不忧胸口已受重伤。对方若是一流高手，陈不忧只好杀剑认输，不能再行缠斗。但令狐冲明明只是个二代弟子，自己败在他一柄破扫帚之下，颜面何存？当下刷刷刷连刺三剑，竟是华山派的绝招。三招之中，倒有两招是后洞石壁上所刻，另一招令狐冲虽未见过，但他自从学了独孤九剑的破剑式之后，于天下诸种剑招的破法，心中都已有了些头绪。闪身避开对方一剑之后，跟着便以石壁上棍棒或剑之法，以扫帚柄当作棍棒，一棍将陈不忧的长剑击歪，跟着挺棍向他剑尖撞了过去。假若他手中所持是铁棍铁棒，则棍尖剑柔，长剑为双方尽力所撞，立即折断，使剑者更无解救之道。不料他在危急中顺手使出，没想到自己所持的只是一根竹棍。以竹棍欲利剑，并非势如破竹，而是势乃破竹。插的一声响，长剑插进了竹棍之中，直没至剑柄。令狐冲念头转得奇快，右手顺势一掌，横击肘柄，那扫帚夹着长剑斜刺里飞了出去。程不忧又羞又怒，左掌急翻，咯的一声正击在令狐冲胸口。他是数十年的修为，令狐冲不过熟悉剑招变化，拳脚功夫如何是他的对手？身子一仰，立即翻倒，口中鲜血狂喷。突然间人影闪动，陈不忧双手双脚被人提了起来，只见他一声惨呼，满地鲜血内脏，一个人竟被拉成了四块，两只手两只脚分持在四个形貌奇丑的怪人手里，正是桃谷四仙将他活生生的分尸四片。这一下变起俄顷，众人都吓得呆了。岳灵珊见到这血肉模糊的惨状，眼前一黑，顿时晕倒。饶是岳不群、陆伯等皆是武林中见多识广的大高手，却也都骇然失措。便在桃谷四仙撕裂程不忧的同时，桃花仙与桃石仙已抢起躺在地上的令狐冲，迅捷异常地向山下奔去。岳不群和风不平双剑齐出，向豪干仙和豪叶仙二人背心刺去。豪根仙和豪枝仙各自抽出一根短铁棒，铮铮两响，同时隔开。豪谷四仙展开轻功，头也不回地去了。瞬息之间，六怪和令狐冲均已不见踪影。陆伯和岳不群、风不平等人面面相觑，眼见这六个怪人去得如此快速，再也追赶不上。个人瞧着满地鲜血和陈不忧分成四块的肢体，又是惊惧又是惭愧。隔了良久，陆伯摇了摇头，风不平也摇了摇头。令狐冲被陈不忧一掌打得重伤，随即被桃谷二仙抬着下山，过不多时便已昏晕过去。醒转来时，眼前只见两张马脸，两对眼睛凝视着自己，脸上充满着关切之情。桃花仙见令狐冲睁开眼睛，喜道：“醒啦醒啦，这小子死不了啦。” 豪石先道：“当然死不了，给人轻轻地打上一掌，怎么会死？”桃花仙道：“你倒说得稀松平常，这一掌打在你身上，自然伤不了你，但打在这小子身上，或许便打死了他。”桃石仙道：“他明明没死，你怎么说打死了他？”桃花仙道：“我不是说一定死，我是说或许会死。”桃石仙道：“他既然活转，就不能再说或许会死。”桃花仙道：“我说都说了，你待怎样？”桃石仙道：“那就证明你眼光不对，也可说你根本没有眼光。”桃花仙道：“你既有眼光，知道他绝技死不了，刚才又为什么唉声叹气，满脸愁容？”桃石仙道：“第一，我刚才唉声叹气不是担心他死，是担心小尼姑见了他这等模样之后为他担心。第二，咱们打赌赢了小尼姑，说好要到华山来请令狐冲去见他，现下请了这么一个半死不活的令狐冲去，只怕小尼姑不答应。”桃花仙道：“你既然知他一定不会死，就可以告诉小尼姑，不用担心。小尼姑既然不担心，你又担心些什么？”桃石仙道：“第一，我叫小尼姑不担心，她未必就听我话，就算她听了我话，假装不担心，其实还是在担心。第二，这小子虽然死不了，这伤势着实不轻，说不定难好，那么我自然也有点担心。”令狐冲听他兄弟二人辩个不停，虽是听着可笑，但显然他二人对自己的生死实深关切，不仅感激，又听他二人口口声声说到小尼姑为自己担心，想必那小尼姑便是衡山派的夷陵小师妹了。当下微笑道：“两位放心，令狐冲死不了。”桃石仙大喜，对桃花仙道：“你听他自己说死不了，你刚才还说或许会死。”桃花仙道：“我说那句话之时，他还没开口说话。”桃石仙道：“他既然睁开了眼睛，当然就会开口说话，谁都料想得到。”令狐冲心想，这二人这么争辩下去，不知几时方休，笑道：“我本来是要死的，不过听见两位盼望我不死，我想桃谷六仙何等的声威，江湖上何等的名望，你们要我不死，我怎敢再死？”桃花仙、桃石仙二人一听，心花怒放，齐声道：“对对，这人的话十分有理，咱们跟大哥他们说去。”二人奔了出去。令狐冲这时只觉自己是睡在一张板床之上，头顶帐子曾旧破烂，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轻轻转头便觉胸口剧痛难当，只得躺着不动。过不多时，桃根仙等四人也都走进房来，六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休，有的自夸功劳，有的称赞令狐冲不死的好，更有人说当时救人要紧，无暇去跟崇山派那老狗算账，否则将他也是拉成四块，瞧他身子变成四块之后，还能不能将桃谷六仙像捏蚂蚁般捏死。令狐冲为臭桃谷六仙之性，强提精神和他们谈笑了几句，随即又晕了过去。迷迷糊糊之中，但觉胸口烦恶，全身气血倒转，说不出的难受。过了良久，神志渐复，只觉身子似乎在一只大火炉中烧烤，忍不住呻吟出声， 听得有人喝道：“别作声。”令狐冲睁开眼来，但见桌上一灯如豆，自己全身赤裸躺在地下，双手双脚分别被桃谷四仙抓住，另有二人，一个伸掌按住他小腹，一个伸掌按在他脑门的百会穴上。令狐冲骇异之下，但觉有一股热气从左足足心向上游去，经左腿、小腹、胸口、右背而至右手掌心，另有一股热气则从左手掌心向下游去，经左背、胸口、心腹、右腿而至右足足心，两股热气交互盘旋，只真得他大汗淋漓，炙热难当。他知道摇骨六仙正在以上乘内功给自己疗伤，心中好生感激，暗暗运起师父所授的华山派内功心法，以便加上一份力道。不料一股内袭刚从丹田中升起，小腹间便突然剧痛，恰如一柄利刃插进了肚中，顿时哇哇一声，鲜血狂喷。摇骨六仙齐声惊呼：“不好了！”摇曳仙反手一掌击在令狐冲头上，立时将他打晕。此后令狐冲一直在昏迷之中，身子一时冷一时热，那两股热气也不断在四肢百骸间来回游走，有时更有数股热气相互冲突激荡，越发的难当难熬。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终于头脑间突然清凉了一阵，只听得桃谷六仙正在激辩。他睁开眼来，听桃干仙说道：“你们瞧，他大汗停了，眼睛也睁开了，是不是我的法子才是真行？我这股真气从中毒而至风势环跳，在他冤业之间来回，必能治好他的内伤。”桃根仙说道：“你还在胡吹大气呢，前日倘若不用我的法子，以真气游走他足厥阴肝经诸经脉，这小子早已死定了，哪里还轮得到你今日在他冤业之间来回？”桃枝仙道：“不错，不过大哥的法子纵将他的内伤治好了，他双足不能行走，总是美中不足，还是我的法子好，这小子的内伤是属于心包络，须得以真气通他肾络三焦。”桃根仙怒道：“你又没钻进过他身子，怎知他的内伤一定属于心包络？”当真胡说八道，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休。桃叶仙呼道：“这般以真气在他冤业间来回，我看不大妥当，还是先治他的足少阴肾经为是。”也不等旁人是否同意，立即伸手按住令狐冲的左膝的阴谷穴，一股热气从穴道中透了进去。桃干仙大怒喝道：“嘿，你又来跟我捣蛋啦，咱们便试一试到底谁说的对。”当即推动内力加强真气。令狐冲又想作呕又想吐血，心里连猪架只是叫苦：“糟了糟了，这六人一片好心要救我性命，但六兄弟意见不同，各凭己法为我医治，我令狐冲这次可倒足大霉了。”他想出声抗辩，叫六仙住手，不再开口不得。只听桃根仙道：“他胸口中掌，受了内伤，自然当以治他手太阳肺经为主。我用真气灌注他中府、尺折、孔最、列缺、太渊、少商诸穴， 醉事对阵。陶干先道：大哥，别的事情我佩服你，这以真气疗伤的本领却是你不及我了。这小子全身发高烧，乃是阳气太旺的实证，须得从他手太阳经入手。我决意通他伤阳合谷、手三里、曲池、迎香诸处穴道。陶之先摇头道：错了错了，错之极矣。陶干先怒道：你知道什么？为什么说我错之极矣？陶根仙却十分高兴，笑道：究竟三弟依理明白，知道是我对，二弟错了。陶叶仙道：二哥固然错了，大哥却也没对。你们瞧，这小子双眼发直，口唇颤动，偏偏不想说话。令狐冲心中暗骂：我怎的不想说话，给你们用真气内力在我身上乱通乱钻，我怎么还说得出话来？陶叶仙续道：那自然是头脑发昏，心智糊涂，须得治他阳明胃经。令狐冲暗骂：你才头脑发昏，心智糊涂。陶叶仙一声普毕，令狐冲便觉眼眶下凹陷处的四百穴上一痛，口角旁的地仓穴上一酸，跟着脸颊上大迎、颊车以及头上头围下关诸穴一阵剧痛，又是一阵酸痒，直搅得他脸上肌肉不住跳动。陶石仙道：你整来整去，他还是不会说话，我看倒不是他脑子有病，只怕乃是舌头发强，这是里寒上虚的病症。我用内力来治他的隐白、太白、公孙、商丘、地基诸处穴道，只不过倘若治不好，你们可不要怪我。陶干仙道：治不好，人家性命也给你送了，怎可不怪你？陶石仙道：但如果不治，你明知他是舌头发强，不治他足太阴脾经，岂不是见死不救？陶之仙道：倘若治错了，可糟糕得很了。桃花仙道：治错了糟糕，治不好也糟糕，咱们治了这许多时候始终治不好，我料得他定是害了心病，须得从手心经着手。可见少海、通里、神门、少通四个穴道乃是关窍之所在。陶石仙道：昨天你说当治他足少阴肾经，今天却又说手少阳心经了。少阳是阳气出盛，少阴是阴气普生，一阴一阳，两者截然相反，到底是哪一种说法对？桃花仙道：由阴生阳，此乃一物之两面，乃是一分为二之意。太极生两仪，两仪复合而为太极，可见有时一分为二，有时合二为一。少阳少阴互为表里，不能一概而论者也。令狐冲暗暗叫苦：你在这里强词夺理，胡说八道，却是在将我的性命来当儿戏。陶根仙道：试来试去总是不行，我是决心一意孤行的了。陶干仙、陶之仙等五人齐声道：怎么一意孤行？陶根仙道：这显然是一门奇阵，既是奇阵，必须从经外奇穴入手，我要以灵虚点穴之法点他印堂、金律、玉叶、鱼腰、百劳和十二井穴。陶干仙等齐道：大哥，这个使不得，那可太过凶险。只听得陶干仙大喝：什么使不得？再不动手，这小子性命不保。令狐冲便觉印堂、金律等诸处穴道之中 便似有一把把利刀拖了进去，痛不可当，到后来已全然分辨不出是何处穴道中剧痛，他张口大叫，却呼唤不出半点声音。便在此时，一道热气从足太阴提经诸处穴道中急剧流转，跟着少阳心经的诸处穴道中也出现热气，两股真气相互激荡，过不多时又有三道热气分从不同经络的各穴道中透入。令狐冲心内气苦，身上更是难熬无比，以往豪古六仙在他身上胡乱医治，他昏迷之中懵然不知，那也罢了，此刻苦在神志清醒，于六人的胡闹却是全然无能为力，只觉得这六道真气在自己体内乱冲乱撞，肝胆肾肺心脾胃大肠小肠膀胱心包三焦五脏六腑到处成了六兄弟真力激荡之所，内功比拼之场。令狐冲怒极，心中大喝，我此次若得不死，日后定将你这六个狗贼碎尸万段。他内心深处自知桃谷六仙纯是一片好意，而且这般以真气助他疗伤，实是大耗内力，若不是有与众不同的交情，轻易不肯施为。可是此刻经历如汤如沸如煎如烤的折磨，痛楚难当，倘若他能张口作声，天下最恶毒的言语也都骂将出来了。桃谷六仙一面各运真气，各凭己意替令狐冲疗伤，一面犹自争执不休，却不知这些日子之中早已将令狐冲体内经脉搅得乱七八糟，全然不成模样。令狐冲自幼研习华山派上乘内功，虽然修为并不深湛，但所学却是名门正宗的内家功夫，根基扎得极厚，幸亏尚有这一点底子，才得苟延残喘，不给桃谷六仙的胡搅立时送了性命。桃谷六仙运气多时，眼见令狐冲心跳微弱，呼吸越来越沉，转眼便要气绝身亡，都不禁担心。桃石仙道，我不干了，再干下去弄死了他，这小子变成冤鬼，老是缠着我，可不吓死了我。手掌便从令狐冲的穴道上移开。桃根仙怒道，要是这小子死了，第一个就怪你，他变成冤鬼，阴魂不散，总之是缠住了你。桃石仙大叫一声，越窗而走。桃干仙、桃枝仙诸人次第缩手，有的皱眉，有的摇头，均不知如何是好。桃叶仙道，看来这小子不行了，那怎么办？桃干仙道，你们去对小尼姑说，他给那个矮家伙拍了一掌，抵受不住，因此死了，咱们为他报仇，已将那矮家伙撕成了四块。桃根仙道，说不说咱们以真气替他医伤之事？桃干仙道，这个万万说不得。桃根仙道，但如小尼姑又问，咱们为什么不设法给他治伤，那便如何？桃干仙道，那咱们只好说，一是一过了，只不过一不好。桃根仙道，小尼姑岂不要怪桃谷六仙全无屁用，还不如六条狗子。桃干仙大怒，喝道，小尼姑骂咱们是六条狗子，也太无礼。桃根仙道，小尼姑又没骂，是我说的。桃干仙怒道，他既没有骂，你怎么知道？桃根仙道，他说不定会骂的。桃干仙道，也说不定会不骂，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桃根仙道， 这小子一死，小尼姑大大生气，多半要骂。陶干仙道：我说小尼姑一定放声大哭，却不会骂。陶根仙道：我宁可他骂咱们是六条狗子，不愿见他放声大哭。陶干仙道：他也未必会骂咱们是六条狗子。陶根仙问：那骂什么？陶干仙道：咱们六兄弟像狗子吗？我看一点也不像，说不定骂咱们是六条猫儿。陶叶仙插嘴：为什么？难道咱们像猫儿吗？桃花仙加入战团：骂人的话又不必像，咱们六兄弟是人，小尼姑要是说咱们六个是人，就不是骂了。桃枝仙道：他如骂我们六个都是蠢人坏人，那还是骂。桃花仙道：这种比六条狗子好。桃枝仙道：如果那六条狗子是聪明狗、能干狗、威风狗、英雄好汉狗，武林中的六大高狗呢？到底是人好还是狗好？令狐冲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听得他们如此争执不休，忍不住好笑，不知如何一股真气上通，忽然竟能出声：六条狗子也比你们好得多。桃谷五仙尽皆一愣，还未说话，却听得桃石仙在窗外问道：为什么六条狗子也比咱们好？桃谷五仙齐声问道：是啊，为什么六条狗子也比咱们好？令狐冲只想破口大骂，却实在半点力气也无，断断续续地说：你们送我回华山去，只有我师父能救我性命。桃根仙道：什么？只有你师父能救你性命？桃谷六仙便救你不得？令狐冲点了点头，张大了口，再也说不出话来。桃叶仙怒道：岂有此理，你师父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比我们桃谷六仙还要厉害？桃花仙道：哼，叫他师父来跟我们比拼比拼。桃干仙道：咱们四人抓住他师父的两只手两只脚，咯的一声撕成他四块。桃石仙跳进房来说道：连华山上所有男男女女一个个都撕成了四块。桃花仙道：连华山上的狗子猫儿、猪羊鸡鸭、乌龟鱼虾，一只只都抓住四只撕成四块。桃枝仙道：鱼虾有什么四只？怎么抓住四只？桃花仙一愣说道：抓其头尾，上下鱼鳍，不就成了？桃枝仙道：鱼头就不是鱼的四只？桃花仙道：那有什么干系？不是四只就不是四只。桃枝仙道：当然大有干系，既然不是四只，那就证明你第一句话说错了。桃花仙明知给他抓住了痛脚，犹自强辩：什么？我第一句话就说错了？桃花仙道：你说连华山上的狗子猫儿、猪羊鸡鸭、乌龟鱼虾，一只只都抓住四只撕成四块，你没说过吗？桃花仙道：我说过的，可是这句话却不是我的第一句话。今天我已说过几千几百句话了，怎么你说我这句话是第一句话？如果从我出娘胎算起，我不知说过几万万句了，这更加不是我第一句话。桃枝仙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桃干仙道：你说乌龟？桃花仙道：不错，乌龟有前腿后腿，自然有四只。桃干仙道：但咱们分抓乌龟的前腿后腿， 四下一拉，怎么能将它撕成四块？桃花仙道：为什么不能？乌龟有什么本事能挡得住咱们四兄弟的一撕？桃干仙道：将乌龟的身子撕成四块，那是容易，可是它那张硬壳呢？你怎么能抓住乌龟的四肢，连它硬壳也撕成四块？倘若不撕硬壳，那就成为五块，不是四块。桃花仙道：硬壳是一张，不是一块，你说五块，那就错了。桃枝仙道：乌龟壳背上共有13块格子，说四块是错，说五块也错。桃干仙道：我说的是撕成五块，又不是说乌龟背上的格子共有五块，你怎的如此残夹不清？桃根仙道：你只将乌龟的身子撕成四块，却没撕及乌龟的硬壳，只能说撕成四块，再加一张撕不开的硬壳，所以你说撕成五块云云，大有语病。不但大有语病，而且根本错了。桃叶仙道：大哥，你这可又不对了，大有语病就不是根本错了，根本错了就不是大有语病，这两者截然不同，岂可混为一谈？令狐冲听他们次次不休的争辩，若不是自己生死悬于一线，当真要大笑一场。这些人言行可笑以及，自己却越听越是烦恼，但转念一想，这一下居然与这六个天地间从所未有的怪人相遇，也算是难得之奇，造化弄人，竟有这等滑稽之作，而自己恭逢其盛，人生于世也算不枉了，真当福衣大白。言念及此，不禁豪兴大发，叫道：我要喝酒。桃谷六仙一听，立时脸现喜色，都道：好极好极，他要喝酒，那就死不了。令狐冲呻吟道：死得了也好，死不了也好，总之先喝个痛快再说。桃枝仙道：是，我去打酒来。过不多时，便提了一大壶进房。令狐冲闻到酒香，精神大振，说道：你为我喝。桃枝仙将酒壶嘴插在他口中，慢慢将酒倒入。令狐冲将一壶酒喝得干干净净，脑子更加机灵了，说道：我师父平常常说，天下大英雄最厉害的是桃。桃谷六仙心痒难烧，其问：天下大英雄最厉害的是桃什么？令狐冲道：是桃。六仙齐声道：桃谷六仙。令狐冲道：正是。我师父又说，他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几杯酒，交个朋友，再请他六位大。桃谷六仙齐声道：六位大英雄。令狐冲道：是啊，再请他六位大英雄在众弟子之前大显身手，施展绝技。桃谷六仙你一言我一语，那便如何？你师父怎知我们本事高强？华山派掌门是个大大的好人呐，咱们可不能动华山的一草一木。那个自然，谁要动了华山的一草一木，绝技不能和他甘休。我们很愿意跟你师父交个朋友，这就上华山去吧。令狐冲当即接口：对，这就上华山去吧。桃谷六仙立即抬起令狐冲动身，走了半天。 刨根仙忽然叫道：“哎呦，不对，小尼姑要咱们带这小子去见他，怎么带他去华山？不带这小子去见小尼姑，咱们岂不是又那个赢了一场，连赢两场，不大好意思吧？”陶干仙道：“这一次大哥说对了，咱们还是带他去见了小尼姑，再上华山，免得又多赢一场。”六人转过身来，又向南行。令狐冲大急，问道：“小尼姑要见的是活人呢，还是死人？”陶根仙道：“当然要见活小子，不要见死小子。”令狐冲道：“你们不送我上华山，我立即自绝经脉，再也不活了。”陶石仙喜道：“好啊，自绝经脉的高深内功如何练法，正要请教。”陶干仙道：“你一练成这功夫，自己顿时就死了，哪有什么念头？”令狐冲气喘吁吁地说道：“那也是有用的，若是为人胁迫，生不如死，苦恼不堪，还不如自觉经脉来得痛快。”桃谷六仙一起脸色大变，说道：“小尼姑要见你，绝无恶意，咱们也不是胁迫于你。”令狐冲叹道：“六位虽是一片好心，但我不禀明师父，得到他老人家的允可，那是宁死也不从命。再说我师父师娘一直想见见六位，六位当是无敌的大。桃谷六仙齐声道：“大英雄。”令狐冲点了点头。桃根仙道：“好，咱们送你回华山一趟便是。”几个时辰之后，一行七人又上了华山。华山弟子见到七人，飞奔回去报知岳不群。岳氏夫妇听说这六个怪人掳了令狐冲后去而复返，不禁一惊，当即率领群弟子迎了出来。桃谷六仙来得好快，岳氏夫妇刚出正气堂，便见这六人已从青石路上走来，其中二人抬着一个担架，令狐冲躺在架上。岳夫人忙抢过去查看，只见令狐冲双颊深陷，脸色蜡黄，伸手一搭他脉搏，更觉脉象散乱，性命便在呼吸之间，惊叫：“冲儿，冲儿！”令狐冲睁开眼来，低声道：“师娘。岳夫人眼泪盈眶，说道：“冲儿，师娘与你报仇。”唰的一响，长剑出鞘，便欲向抬着担架的桃花仙刺去。岳不群叫道：“且慢！”拱手向桃谷六仙说道：“六位大驾光临华山，不曾远迎，还起恕罪，不知六位尊姓大名，是何门派？”桃谷六仙一听，顿时大为气恼，又是大为失望。他们听了令狐冲的言语，只道岳不群真的对他六兄弟十分仰慕，哪知他一出口便询问姓名，显然对桃谷六仙一无所知。桃根仙道：“听说你对我们六兄弟十分敬仰，难道并无其事？如此孤陋寡闻，太也岂有此理？”桃干仙道：“你曾说天下大英雄中最厉害的便是桃谷六仙。”“啊哈，是了，定是你久仰桃谷六仙大名，如雷贯耳，却不知我们便是桃谷六仙，倒也怪不得。”桃枝仙道：“二哥，他说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几杯酒，交个朋友。此刻咱六兄弟上得山来，他却既不显得欢天喜地， 又不像想请咱们喝酒，原来是图闻六仙之名，却不是六仙之面，哈哈，好笑啊，好笑。岳不群只听得莫名其妙，冷冷地道，各位自称桃谷六仙，岳某凡夫俗子没敢和六位仙人结交。桃谷六仙顿时脸现喜色。桃之仙道，那也无所谓，我们六仙和你徒弟是朋友，和你交个朋友那也不妨。桃石仙道，你武功虽然低微，我们也不会看你不起，你放心好了。桃花仙道，你武艺上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好了，我们自会点拨于你。岳不群淡淡一笑，说道，这个多谢了。桃干仙道，多谢是不必的，我们桃谷六仙既然当你是朋友，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桃石仙道，我这就施展几手，让你们华山派上下大家一起大开眼界如何？岳夫人自知这六人天真烂漫，不明事物，这些话纯是一片好意，但听他们言语放肆，早就愤怒之极，这时再也忍耐不住，长剑一起，剑尖指向桃石仙胸口，斥道，好，我来领教你兵刃上的功夫。桃石仙笑道，桃谷六仙跟人动手极少使用兵刃，你既说仰慕我们的武功，此节如何不知？岳夫人只道他这句话又是辱人之言，说道，我便是不知，长剑抖得刺出，这一剑出手极快，剑上气势亦是凌厉无比，桃石仙对他没半点敌意，全没料到他说刺便刺，剑尖在瞬息之间已刺到了他的胸口，他如要抵御，以他武功远也来得及，只是他胆子实在太小，霎时间目瞪口呆，只吓得动弹不得，扑的一声，长剑透胸而入。桃之仙急抢而上，一掌击在岳夫人肩头，岳夫人身子一晃，背后两步，脱手松剑，那长剑插在桃石仙胸中，犹自摇晃。桃根仙等五人齐声大呼，桃之仙抱起桃石仙急忙退开，余下四仙速地抢上，迅速无伦地抓住了岳夫人双手双足提了起来。岳不群知道这四人跟着便是往四下一分，将岳夫人的身子撕成四块，饶是他临事镇定，当此情景之下，长剑向桃根仙和桃叶仙分刺之时，手腕竟也发颤。令狐冲身在担架，眼见师娘处境凶险无比，急跃而起，大叫，不得伤我师娘，否则我便自绝经脉。这两句话一叫出，口中鲜血狂喷，立时晕去。桃根仙避开了岳不群的一剑，叫道，小子要自绝经脉，这可使不得，饶了婆娘。四仙放下岳夫人，牵挂着桃石仙的性命，追赶桃之仙和桃石仙而去。岳不群和岳灵珊同时赶到岳夫人身边，待要伸手相扶，岳夫人已一跃而起，惊怒焦急之下，脸上更没半点血色，身子不住发颤。岳不群低声道，师妹不须恼怒，咱们定当报仇，这六人大势劲敌，幸好你已杀了其中一人。岳夫人想起当日程不忧被这桃谷六仙分尸的情景，一颗心反而跳得更加厉害，颤声道，这身子发抖，进而再也说不出话来。岳不群知道妻子受惊着实不小，对女儿道，珊儿， 你陪妈妈进房去休息休息。”再去看令狐冲时，只见他脸上、胸前全是鲜血，呼吸低微，已是出气多、入气少，眼见难活了。岳不群伸手按住他后心灵台穴，欲以身后内力为他续命。溥仪运气突厥他体内几股鬼奇之极的内力反击出来，险些将自己手掌震开，不仅大为骇异，随又发现这几股古怪内力在令狐冲体内竟也自行互相撞击，冲突不休。再伸掌按到令狐冲胸口的三中穴上，掌心又是剧烈的一震，竟带得胸口也隐隐生疼。这一下岳不群惊骇更甚，但觉令狐冲体内这几股真气逆冲邪行，显示旁门中十分高明的内功。这一股真气虽叫自己的紫霞神功略逊，但只需两股合而为一，或是分进而集，自己便抵挡不住。再仔细辨认，察觉他体内真气共分六道，每一道都甚是怪诞。岳不群不敢多按，撒掌寻思，这真气共分六道，自是那六个怪人注入通儿体内的了。这六怪用心险恶，竟将个人内力分注六道经脉，要通儿吃尽苦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皱眉摇了摇头，命高根明和陆大友将令狐冲抬入内室，自去探视妻子。岳夫人受惊不小，坐在床沿握住女儿之手，犹自脸色惨白，愣冲不安。一见岳不群便问：“冲儿怎样？伤势有碍吗？”岳不群将他体内有六道旁门真气互斗的情形说了。岳夫人道：“须得将这六道旁门真气一一化去才是，只不知还来得及吗？”岳不群抬头沉吟，过了良久，说道：“师妹，你说这六怪如此折磨冲儿是什么用意？”岳夫人道：“想是他们要冲儿屈膝认输，又或是逼问我派的什么机密。冲儿当然宁死不屈，这六个丑八怪便以酷刑相加。”岳不群点头道：“照说该是如此，可是我派并没有什么机密，这六怪和展夫妇又不相识，并无冤仇。他们擒了冲儿而去，又再回来，那为了什么？”岳夫人道：“只怕是……”随即觉得自己的想法难以自圆其说，摇头道：“不对的。”夫妇俩相视不语，各自皱起眉头思索。岳灵山插嘴道：“我派虽没隐秘，但华山武功天下知名，这六个怪人擒住了大师哥，或许是逼问我派气功和剑法的精要。”岳不群道：“此节我也曾想过，但冲儿内力修为并不高明，这六怪内功甚深，一试便知。至于外功，六怪武功的路子和华山剑法没丝毫共通之处，更不会由此而大费周章的来家逼问。再说若要逼问，就该远离华山，慢慢施行相迫，为什么又带他回山？”岳夫人听他语气越来越是肯定，和他多年夫妇知他已解开疑团，便问：“那到底是什么缘故？”岳不群脸色慎重，缓缓地说：“借冲儿之伤耗我内力。”岳夫人跳起身来说道：“不错，你为了要救冲儿之命，势必以内力替他化去这六道真气，待得大功将成之际，这六个丑八怪突然现身， 以逸待劳，便能治咱们的死命。顿了一顿又说，幸好现在只剩五怪了，师哥，适才他们明明已将我擒住，何以听得冲儿一喝便又放了我，想到先前的显示，犹自心有余悸，不由得语音发颤。岳不群道，我便是由这件事而想到的，你杀了他们一人，那是何等的深仇大恨，但他们竟怕冲儿自觉经脉，便即放你。你想，若不是其中含有重大图谋，这六怪又何碍于冲儿的一条性命？岳夫人喃喃地说道，阴险之极，毒辣之极。寻思，这四个怪物失猎臣不忧，下手之狠，武林中罕见罕闻，这两天想起来便心中砰砰乱跳，他们这么一扰，风不平要夺掌门之位的事是搁下了，随同陆伯等扫兴下山，这六怪倒为华山派暂时挡去了一桩麻烦，哪想到他们又上华山来生事挑衅，师哥所料必是如此。说道，你不能以内力给冲儿疗伤，我内力虽远不如你，但盼能暂且助他保住性命。说着便走向房门。岳不群叫道，师妹。岳夫人回过头来，岳不群摇头道，不行的，没用，这六怪的旁门真气甚是了得。岳夫人道，只有你的紫霞功才能消解，是不是？那怎么办？岳不群道，眼下只有见一步行一步，先给冲儿吊住一口气再说，那也不用耗费多少内力。三人走进令狐冲躺卧的房中，岳夫人见他气若游丝，忍不住掉下眼泪来，伸手欲去搭他脉搏，岳不群伸出手去握住了岳夫人的手掌，摇了摇头，再放了他手，以双掌抵住令狐冲双掌的掌心，将内力缓缓送将过去，内力与令狐冲体内的真气一碰，岳不群全身一震，脸上紫气大盛，退开了一步。令狐冲忽然开口说话，林师弟呢？岳灵珊奇道，你找小林子干什么？令狐冲双目仍然紧闭，说道，他父亲临死之时有句话要我转告他，我一直没时候跟他说，我是不成的了，快快找他来。岳灵珊眼中泪水滚来滚去，掩面奔出。华山派群弟子都守在门外，林平之一听岳灵珊传言，当即进房，走到令狐冲榻前，说道，大师哥，你保重身子。令狐冲道，是林师弟吗？林平之说道，正是小弟。令狐冲道，令尊逝世之时，我在他身边，要我跟你说。说到这里，身息渐微，个人屏住呼吸，房中更无半点声音。过了好一回，令狐冲缓过一口气来，说道，他说向阳巷老宅中的物事要你好好照看，不过千万不可翻看，否则祸患无穷。林平之奇道，向阳巷老宅那边早没人住了，没什么要紧事物的，爹叫我不可翻看什么东西。令狐冲道，我不知道，你爹爹就是这么两句话要我转告你，别的话没有了，他们就死了。声音又低了下去。四人等了半晌，令狐冲始终不再说话。岳不群叹了口气， 向林平之和岳灵珊说道：你们陪着大师哥，他伤势倘若有变，立即来跟我说。林岳二人答应了。岳不群夫妇回入自己房中，想起令狐冲伤势难治，都是心下黯然。过了一会，岳夫人两道泪水从脸颊上缓缓流下。岳不群道：你不用难过，冲儿之仇咱们非报不可。岳夫人道：这六怪既服下了这条毒计，定然去而复来。咱们若和他们硬拼，虽然未必会输，但如有个闪失。岳不群摇头道：未必便输四字谈何容易，以我夫妇敌他三人，不过打个平手，敌他四人多半要输，他五人齐上。说着缓缓摇头。岳夫人本来也知自己夫妇并非这五怪的敌手，但知道丈夫近年来练成紫霞神功后功力大进，总还存着个侥幸之心，这时听他如此说，顿时大为焦急，说道：那怎么办？难道咱们便束手待毙不成？岳不群道：你可别丧气，大丈夫能屈能伸。从鲁，大丈夫能屈能伸，胜负之术并非决于一时，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岳夫人道：你说咱们逃走？岳不群道：不是逃走，是暂时避上一避，敌众我寡，咱夫妇只有二人，如何敌得过他五人联手？何况你已杀了一怪，咱们其实已经大占上风，暂且避开，并不坠了华山派的威名。再说，只要咱们谁也不说，外人也未必知道此事。岳夫人更吟道：我虽杀了一怪，但冲儿性命难保，也只扯了个直。冲儿顿了一顿，说道：就依你的话，咱们带了冲儿一同走，慢慢设法替他治伤。岳不群沉吟不语。岳夫人急道：你说不能带了冲儿一起走？岳不群道：冲儿伤势极重，带了他奸臣急行，不到半个时辰便送了他的性命。岳夫人道：那怎么办？当真没法子救他性命吗？岳不群叹道：唉，那日我已决意传他紫霞神功，岂知他竟会胡思乱想，误入剑中的魔道。当时他如习了这部秘籍，就算只练得一二夜，此刻也已能自行调气疗伤，不至为这六道旁门真气所困了。岳夫人立即站起，说道：事不宜迟，你立即去将紫霞神功传他，就算他在重伤之下无法全然领悟，总也胜于不练。要不然将紫霞秘籍留给他，让他照书休息。岳不群拉住他手，柔声道：师妹，我爱惜冲儿和你毫无分别，可是你想，他此刻伤得这般厉害，又怎能听我口授口诀和练功的法门？我如将紫霞秘籍交了给他，让他神志稍清时照书自练，这五个怪物转眼便找上山来，冲儿无力自卫，咱华山派这部镇山之宝的内功秘籍，岂不是一转手便落入五怪手中？这些旁门左道之徒得了我派的镇中内功心法，如虎添翼，为祸天下，再也不可复制。我岳不群可真是成为千古罪人了。岳夫人心想，丈夫之言甚是有理，不禁愣愣地又流下泪来。岳不群道： 这五个怪物形势飘忽，人所难测，事不宜迟，咱们立即动身。岳夫人道：咱们难道将冲儿留在这里，任由这五个怪人折磨，我留下保护他？此言一出，立即知道那是一时冲动的寻常妇人之见，与自己华山女侠的身份殊不相称，自己留下不然多送一人性命，又怎保护得了令狐冲？何况自己倘若留下，丈夫与女儿又怎肯自行下山？又是着急又是伤心，不禁泪如泉涌。岳不群摇了摇头，长叹一声，翻开枕头，取出一只扁扁的铁盒，打开铁盒盖，取出一本锦面册子，将册子往怀中一揣，推门而出。只见岳灵珊便就在门外，说道：爹爹，大师哥似乎不成了。岳不群惊道：怎么？岳灵珊道：他口中胡言乱语，神志越来越不清了。岳不群问道：他胡言乱语些什么？岳灵珊脸上一红，说道：我也不明白他胡言乱语些什么。原来令狐冲体内受桃谷六仙六道真气的交攻坚逼，迷迷糊糊中见岳灵珊站在眼前，冲口而出的便道：小师妹，我想的你好苦，你是不是爱上了林师弟，再也不理我了？岳灵珊万不料他竟会当着林平之的面问出这句话来，不由得双颊飞红，扭捏之极。只听令狐冲又道：小师妹，我和你自幼一块儿长大，一同游玩，一同练剑，我实在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恼了我，要打我骂我，便是用剑在我身上刺几个窟窿，我也没半句怨言，只是你对我别这么冷淡，不理睬我。这一番话几个月来在他心中不知已翻来覆去的想了多少遍，若在神志清醒之时，纵然只和岳灵珊一人独处，也绝技不敢说出口来，此时全无自制之力，尽数吐露了心底的言语。林平之甚是尴尬，低声道：我出去一会儿。岳灵珊道：不不，你在这里瞧着大师哥。夺门而出，奔到父母房外，正听到父母谈论以紫霞神功疗伤之事，不敢冲进去打断了父母的话头，便候在门外。岳不群道：你传我号令，大家在正气堂上聚集。岳灵珊应道：是。大师哥呢？谁照料他？岳不群道：你叫大友照料。岳灵珊应了，即去传令。片刻之间，华山群弟子都已在正气堂上按序站立，岳不群在居中的交椅上坐下，岳夫人坐在侧位。岳不群一瞥之间，见群弟子除令狐冲、陆大友二人外，均已到齐，便道：我派上代前辈之中有些人练功时误入歧途，一味勤练剑法，忽略了气功，殊不知天下上乘武功无不以气功为根基，倘若气功练不到家，剑法再精，终究不能登峰造极。可叹这些前辈们执迷不悟，自行其事，居然自成一宗，身为华山剑宗，而指我正宗功夫为华山气宗。气宗和剑宗之争，迁移数十年，大大阻挠了我派的发扬光大，甚堪浩叹。他说到这里，长长叹了口气。岳夫人心想道： 那五个怪人转眼便到，你却还在这里慢条斯理地诉说旧事。向丈夫横了一眼，却不敢插嘴，顺眼又向厅上正气堂三字匾额瞧了一眼，心想，我当年初入华山派练剑，这堂上的匾额是剑气冲霄四个大字，现下改做了正气堂，原来那块匾可不知给丢到哪里去了。唉，那时我还是个13岁的小丫头，如今岳不群道，但正邪是非最终必然分明。25年前，剑宗一败涂地，退出了华山一派，由为师执掌门户，直至今日。不料前数日竟有本派的弃徒风不平、程不忧等人，不知使了什么手段，竟骗信了五岳剑派的盟主左盟主，手持令旗来夺华山掌门之位。为师接任我派掌门多年，熟悟纷纭，五派聚会更是口舌甚多，早想配位让贤，以便静下心来精研我派上乘气功心法。有人肯代我之劳，原是求之不得之事。说到这里顿了一顿，高根明道，师父，剑中风不平这些弃徒早都已入了魔道，跟魔教教徒不相上下，他们便要再入我们也是万万不许，怎能任由他们痴心妄想的来接掌本派门户。劳德诺、梁发、师代子等都说道，绝不容这些大胆狂徒的阴谋得逞。岳不群见众弟子群情激昂，微微一笑说道，我自己做不做掌门实是小事一件，只是剑中的左道之士倘若统帅了我派，华山一派数百年来博大精纯的武学毁于一旦，咱们死后有何面目去见本派的历代先辈？而华山派的名头从此也将在江湖上为人所不齿了。劳德诺等齐道，是啊是啊，那怎么成？岳不群道，单是风不平等这几个剑宗弃徒那也殊不足虑，但他们既请到了五岳剑派的令旗，又勾结了崇山、泰山、衡山各派的人物，倒也不可小觑了。因此上，他目光向众弟子一扫，说道，咱们即日动身上崇山去见左盟主，和他评一评这个道理。众弟子都是一领，崇山派乃五岳剑派之首，崇山掌门左冷禅更是当今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武功固然出神入化，为人尤富智谋，机变百出，江湖上一听到左盟主三字无不惕然。武林中说到评理，可并非单是评一评就算了事，一言不合往往祭之以动武。众弟子均想，师父武功虽高，未必是左盟主的对手，何况崇山派左盟主的师弟共有10余人之多，武林中号称崇山13太保，大崇阳守费兵虽然逝世，也还剩下10-20人，这10-20人无一不是武功卓绝的高手，绝非华山派的第二代弟子所能对敌。咱们贸然上崇山去生事，岂非太也鲁莽？群弟子虽这么想，但谁也不敢开口说话。岳夫人一听丈夫之言，立即暗暗叫好，心想，师哥此计大妙，咱们为了逃避桃谷五怪，舍却华山根本之地而远走他方，江湖上日后必知此事，咱华山派颜面何存？但若上崇山评理，旁人得知反而钦佩咱们的胆识了。 左盟主并非蛮不讲理之人，上得崇山未必便须拼死，仅有回旋余地。当即说道：正是，风不平他们持了五岳剑派的令旗，上华山来罗刹，焉知这令旗不是偷来的盗来的，就算令旗真是左盟主所颁，咱们华山派自身门户之事，他崇山派也管不着。崇山派虽然人多势众，左盟主武功盖世，咱们华山派却也是宁死不屈，哪一个胆小怕死就留在这里好了。群弟子哪一个肯自沉胆小怕死，都说道：师父师娘有命，弟子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岳夫人道：如此甚好，事不宜迟，大伙收拾收拾，半个时辰之内立即下山。当下他又去探视令狐冲，见他气息奄奄，命在顷刻，心下甚是悲痛，但桃谷五怪随时都会重来，绝不能为了令狐冲一人而令华山一派尽数覆灭，当即命陆大友将令狐冲移入后进小舍之中，好生照料，说道：大友，我们为了本派百年大计，要上崇山去向左盟主评理，此行大事凶险，只盼在你师父主持之下得以伸张正义，平安而归。冲儿伤势甚重，你好生照看，倘若有外敌来侵，你们尽量忍辱避让，不必枉自送了性命。陆大友含泪答应。陆大友在山口送了师父师娘和一众师兄弟下山，凄凄惶惶地回到令狐冲躺卧的小舍，偌大一个华山绝顶，此刻只剩下一个昏昏沉沉的大师哥，孤孤零零的一个自己，眼见暮色渐深，不由得心生惊惧。他到厨下去煮了一锅粥，盛了一碗，扶起令狐冲来喝了两口。喝到第三口时，令狐冲将粥喷了出来，白粥变成了粉红之色，却是连腹中鲜血也喷了出来。陆大友甚是惶恐，扶着他重新睡倒，放下粥碗，望着窗外黑沉沉的一片，只是发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但听得远处传来几下猫头鹰的夜啼，心想夜猫子啼叫是在数病人的眉毛，要是眉毛的根数给他数清了，病人便死。当即用手指熏些唾沫涂在令狐冲的双眉之上，好叫猫头鹰难以数清。忽听得上山的路上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陆大友忙吹熄灯火，拔出长剑守在令狐冲床头，但听脚步声渐近，竟是直奔着小舍而来。陆大友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脖子中跳降出来，暗想道：敌人竟知大师哥在此疗伤，那可糟糕之极，我怎生护得大师哥周全。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低声叫道：六猴儿，你在屋里吗？竟是岳灵珊的口音。陆大友大喜，忙道：是小师妹吗？我在这里。忙晃火折点亮了油灯，竟将灯盏中的灯油泼了一手。岳灵珊推门进来，说道：大师哥怎么了？陆大友道：又吐了好多血。岳灵珊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令狐冲的额头，只觉着手火烫，皱眉问道：怎么又吐血了？令狐冲忽然说道：小师妹是你？岳灵珊道：是。大师哥，你身上觉得怎样？令狐冲道：也没怎么样。岳灵珊从怀内取出一个布包，低声道： 大师哥，这是紫霞秘籍。爹爹说道。令狐冲道，紫霞秘籍？岳灵珊道，正是。爹爹说你身上中了旁门高手的内功，须得以本派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来予以化解。六猴，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给大师哥听，你自己可不许练，否则给爹爹知道了，哼哼，你自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陆大友大喜，忙道，我是什么胚子，怎敢偷练本门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小师妹尽管放心好啦，恩师为了救大师哥之命，不惜破裂以秘籍相授，大师哥这可有救了。岳灵珊低声道，这是你对谁也不许说，这部秘籍我是从爹爹枕头底下偷出来的。陆大友惊道，你偷师父的内功秘籍，他老人家发觉了那怎么办？岳灵珊道，什么怎么办？难道还能将我杀了？至多不过骂我几场，打我一顿，倘若由此救了大师哥，爹爹妈妈一定喜欢，什么也不计较了。陆大友道，是是，眼前是救命要紧。令狐冲突然说道，小师妹你带回去还给师父。岳灵珊奇道，为什么？我好不容易偷到秘籍，黑夜里几十里山道赶了回来，你为什么不要？这又不是偷学功夫，这是救命啊。陆大友也道，是啊，大师哥你也不用练拳，练到把六怪的邪气化除了，便将秘籍缴还给师父。那时师父多半便会将秘籍传你，你是我派掌门大弟子，这部紫霞秘籍不传你又传谁？只不过是迟早之分，打什么紧？令狐冲道，我宁死不为师命，师父说过的，我不能学练这紫霞神功。小师妹，他叫了两声，一口气接不上来，又晕了过去。岳灵珊探他鼻下，虽然呼吸微弱，仍有气息，叹了口气，向陆大友道，我赶着回去，要是天光时回不到庙里，爹爹妈妈可要急死了，你劝劝大师哥，要他无论如何得听我的话，修习这部紫霞秘籍，别辜负了我。说到这里，脸上一红，说道，我这一夜奔波的辛苦。陆大友道，我一定劝他。小师妹，师父他们住在哪里？岳灵珊道，我们今晚在白马庙住。陆大友道，嗯，白马庙离这儿是30里的山道，小师妹，这来回60里的黑夜奔波，大师哥永远不会忘记。岳灵珊眼眶一红，哽咽道，我只盼他能复原，那就好了，这件事他记不记得有什么相干？说着双手捧了紫霞秘籍放在令狐冲床头，向他凝视片刻，奔了出去。又隔了一个多时辰，令狐冲这才醒转，眼没睁开，便叫，小师妹，小师妹。陆大友道，小师妹已经走了。令狐冲大叫，走了？突然坐起，一把抓住了陆大友胸口。陆大友吓了一跳，说道，是，小师妹下山去了。他说，要是不能在天光之前回去，怕师父师娘担心，大师哥你躺下歇歇。令狐冲对他的话听而不闻，说道，他走了，他和您师弟一起去了。陆大友道，他是和师父师娘在一起。令狐冲双眼发直，脸上肌肉抽泣。陆大友低声道，大师哥，小师妹对你关心得很，半夜三更从白马庙回山来，她一个小姑娘家来回奔波60里，对你这番情意 可种得紧呐。他临去时千叮万嘱，要你无论如何须得修习这部紫霞秘籍，别辜负了他对你的一番心意。令狐冲道：他这样说了？陆大有说道：是啊，难道我还敢向你说谎？令狐冲再也支持不住，仰后便倒，砰的一声，后脑重重撞在炕上，却也不觉疼痛。陆大有又吓了一跳，说道：大师哥，我读给你听。拿起那部紫霞秘籍，翻开第一页来读道：天下武功以练气为正，浩然正气原为天授，唯常人不善养之，反以性乏气，武夫之患在性暴、性骄、性酷、性贼。暴则神扰而乱气，骄则真离而气浮，酷则上人而气失，贼则心狠而气促。此四事者皆是节气之刀具。令狐冲道：你在读些什么？陆大有道：那是紫霞秘籍的第一章。下面写着，他继续读道：摄耳四性，反诸柔善，至乳暴酷，阳乳正气，明天谷，隐玉江，荡华池，扣金梁，聚而行之，当有小成。令狐冲怒道：这是我派不传之秘，你胡乱诵读，大犯门规，快快收起。陆大有道：大师哥，大丈夫事急之际须当从权，岂可拘泥小节，眼前斩门事救命要紧，我再读给你听。他接着读下去，便是上乘气功练法的详情，如何明天谷隐玉江，又如何荡华池扣金梁。令狐冲大声喝道：住口！陆大有一呆，抬起头来说道：大师哥，你怎么了？什么地方不舒服？令狐冲怒道：我听着你读师父的内功秘籍，周身都不舒服，你要叫我成为一个不忠不义之徒，是不是？陆大有愕然道：不不，那怎么会不忠不义？令狐冲道：这部紫霞秘籍，当日师父曾系到思过崖上，想要传我，但发觉我练功的路子固然不合，资质也不对，这才改变了主意。主意。说到这里，气喘吁吁，很是辛苦。陆大有道：这一次却是为了救命，又不是偷练武功，那是全然不同的。令狐冲道：咱们做弟子的是自己性命要紧，还是师父的旨意要紧？陆大有道：师父师娘要你活着，那是最最要紧的事了，何况小师妹黑夜奔波，这一番情谊你如何可以辜负了？令狐冲胸口一酸，泪水便欲夺眶而出，说道：正因为是他拿来我的，我令狐冲堂堂丈夫岂受人怜？他这一句话一出口，不由得全身一震，心想到：我令狐冲向来不是拘泥不化之人，为了救命练一练师门内功又打什么紧？原来我不肯练这紫霞神功，是为了跟小师妹赌气。原来我内心深处是在怨恨小师妹和林师弟好，对我冷淡。令狐冲啊，令狐冲，你如何这等小气？但想到岳灵山一到天明便和林平之会合，远去崇山，一路上并肩而行，途中不知将说多少言语，不知将唱多少山歌，胸中酸楚，眼泪终于流了下来。陆大有道：大师哥，你这可是想左了。小师妹和你自幼一起长大， 你们便如是亲兄妹一般。令狐冲心想道，我便不要和他如亲兄妹一般。只是这句话难以出口，却让陆大友续道，我再读下去，你慢慢听着，一时记不住，我便多读几遍。天下武功以练气为正，浩然正气原为天授。令狐冲厉声道，不许读。陆大友道，是是，大师哥，为了盼你迅速痊愈，今日小弟只好不听你的话了，违背师命的罪责全由我一人承担，你说什么也不肯听，我陆大友却偏偏说什么也要读。这部紫霞秘籍你一根手指头都未碰过，秘籍上所录的心法你一个字也没瞧过，你有什么罪过？你是卧病在床，这叫做身不由主。是我陆大友强迫你练的，天下武功以练气为正，浩然正气原为天授。跟着便滔滔不绝地读了下去。令狐冲待要不听，可是一个字一个字钻入耳来，他突然大声呻吟。陆大友惊问，大师哥觉得怎样？令狐冲道，你将我枕头垫一垫高。陆大友道，是，伸出双手去垫他枕头。令狐冲一指竖出，凝聚力气正戳在他胸口的山中穴上。陆大友哼也没哼一声，便软软地垂在炕上。令狐冲苦笑道，六师弟，这可对不住你了，你且在炕上躺几个时辰，穴道自解。他慢慢挣扎着起床，向那部紫霞秘籍凝神瞧了半晌，叹了一口气，走到门边，提起倚在门角的门栓当作拐杖支撑着走了出去。陆大友大急叫道，大道